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是处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因为你的话语中所有的预言，很多的事情马上就要成就。所以今天在地上给我们看见这些兆头，是吧？格外叫我们灵里面觉得需要警醒。感谢你晚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是吧？增加我们里面对主的爱慕，对主话语的爱慕。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天地可以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你所说的每一样事物都要应验成就。愿主使我们越读主的话越充满信心，哦，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我们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亲爱的主耶稣，晚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无论说的听话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我们所要的是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不仅是要知道一点你话语中所说的，我们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心意抓住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放松，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很容易被周遭的事物所影响，也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的性格所影响。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不叫我们失去将来所应得的那个极大的福气，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蒙这个大恩。哦，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紧迫。主啊，我们在你的脚前俯伏敬拜，谢谢你的恩典、怜悯和眷顾，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晚上请弟兄姊妹啊，打开《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啊，我想我们这个一起来读几处的经文好了。我们先读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啊，好，那么
我在那儿，你把声音，
我们在读这个十一节啊，
不孝
的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的门下，廊下。第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天真，连男带女很多啊。第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啊，好，第十九节，啊，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街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第29节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后面加玛列讲了一段话啊，那么第38节啊，这加玛利说的话，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41节和42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啊。好，那么圣经啊，就读这些节就可以了啊。很多弟兄姊妹们读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啊，大家都很有一个心中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其实这章圣经啊，是耶路撒冷教会啊最荣耀的一个光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使徒彼得的身上呢，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你能看见啊，从使徒彼得身上就显出来的，正如同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所显出来的一样啊。那么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把神的生命带到地上，对不对？这个生命所显出来的全能，显出来的荣耀，这是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的啊！罪恶不能阻挡啊，人的势力不能阻挡，仇敌也不能阻挡的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世上说，他就把这个生命的全能荣耀显出来了。那么神的心意不是光叫他儿子显明这个的，圣经的思想是说什么？说明什么？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哦，弟兄姊妹们，这是太荣耀了啊！所以教会呢，认真来讲也是道成肉身。那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它的光景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啊，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神所要人那个正常应该有的表现就是这样的。主耶稣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是吧？但是那个显明是不够的，主要神要把所有他拣选救赎回来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相信这个吗？这个的确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有人就说呢，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表现不能像彼得一样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啊，这里一个原因，我们晓得哈，彼得那个时候呢，他经过了啊，他经过了失败，那么呢，经过了加略山啊，那么他后面主的怜悯让他看见他这个天然生命，我们这个旧造、受造、堕落的生命的光景的这个软弱和不行，对不对？然后呢，神就开他的眼睛了啊。那么从五旬节开始，哇，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他，对不起。这个在圣灵充满之前呢，主复活，主从死里复活，让他们亲身经历，对不对？并且有40天主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生活，用各样的确据把自己显明给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主的复活是实实在在的。你想想看，经过这40天，这个彼得那个里面的那个信心是无限的增长，对不对？然后再到了五旬节，主不仅是在外面 那么与他们生活过，现在进到他们里面了啊，叫他们在生命中与主完全的合而为一。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4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与主与父的那个合一的里面，这个一下之间就事实进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就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这个整个的信心达到完全。所以呢，这就说明呢，任何人只要你的信心能够达到完全地步的时候呢，这些在你身上就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中啊，好像到今天我们看不见这样情形呢？我们晓得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信心不完全的时代。我们都相信啊，今天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哪里能像彼得这样那个时候情况？当然这也不是彼得自己有的，对不对？是因为那一个经历把他带到那个情况里面去的时候呢，哎呀，那是他不信也不行的，就是这样的啊。到了那么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呢是在圣灵的带领中学习信心的功课。今天在地上，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彰显像彼得身上所显出来这个光景，但是将来有一天个个都是这样。所以你记得约翰的话告诉我们啊，他说我们将来见他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像他啊，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啊，蒙恩得救这实在是大事情啊。我们今天呢把基督徒看得太低了，看成一个宗教信徒，那个差得太远了。不是的，因为神的心意当初造人的时候，他就是要借着人把他的全能荣耀彰显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创世纪一开头就讲的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么今天只不过是撒旦呢做了破坏的工作呢，让我们失去了这个该有的光景了啊！现在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回到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不仅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是神眼中所要的那个人啊。弟兄姊妹们，主是一个榜样啊，主显出来的光景，就我们的信他人将来都是这个样子的。感谢主啊，不仅主是福音书记载他这个情况，到了使徒行传开头说，哦，这个情况就显在彼得身上啊，就更是给我们确据啊，就说不，主所说的是真实的，不仅在主的身上这样显现，在彼得身上这样显现，他在教会身上也是应该这样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的里面呢啊，那么这是非常荣耀的一章圣经，彼得是个代表性的人物了啊。我们要晓得哈，神没有意思在地上制造一些特别的人物，这是我们人喜欢弄出特别的人物，我把很多神的仆人呢、侍奉主人都把他看成特别的人物啊。所以现在你看天主教里面的为彼得造像啊，造了很多的像啊，为保罗造像，为摩西造像。弟兄姊妹们，神根本没有意识在地上要制造特别的人，因为呢，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他的儿子是特别的，其他人都不是特别。但是呢，神要借着我们这些人能够把他儿子的形象和荣耀彰显出来啊，所以呢，他们特别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比我们更多彰显基督了，这就是差别。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偶像啊，不应该有任何人被高举啊，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因为神实在太伟大了，我们算什么呢？对不对啊？我们那个微小的简直是连灰尘都不如啊。所以保罗得那么大的一个恩赐啊，那么大的启示啊，他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你看他常常讲，他说什么，在圣徒中我是最小的，很谦卑啊，对不对？在罪人中我还是个罪亏呢，你们会犯罪吗？我比你们更会犯罪啊，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看见 他从来都没有一个高大的思想啊，他得了这么大的启示，他就说就着我所知道的，我人就是不知道。你看今天侍奉主人跟保罗比起来差很远了啊，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神的伟大，所以只有神的儿子啊是独特的啊，所以神没有意思要制造独特的人。所以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你不能把彼得看成个特殊人物了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借着彼得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呢道成肉身在主的身上是事实，那么在教会里面也事实，那么用彼得做个榜样来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思想非常的重要。我觉得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一直到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这个思想都是偏离的啊。我们高举人呢，高举很多神的仆人呢，有恩赐的人呢，这个都是一个不对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里要有点平衡啊，因为你不能因为有了这个思想，你就轻看任何人了啊。看见神的仆人，看见有些恩赐，那你算什么？对不对？不是。你也不能抱这么一个态度，也不对。我们要尊重啊，那我们提起彼得是神的仆人，对不对？我们敬重他啊，敬重他。但是呢，你不是这个要崇拜他。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我们 respect 这些神的仆人，但是不能 worship 他们，不能的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感谢主，借着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啊，那些他们的劳苦啊，他们爱主啊，带下很多属灵的祝福，对不对？我们敬重他们，心里面敬爱他们，但是你不能把他当作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人物啊。这个，哎呀，这个宗教里面呢，就是喜欢搞这些东西，就我们仰望主的怜悯，但在《使徒行传》里面呢。的确我们看见神现在使用彼得，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最末了说看见彼得的失败是很厉害的。弟兄姊妹们，按人来讲的话呢，根本不能要的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老师，你有个学生在众人面见的不认你，对不对？不认你，这已经就很受伤了。那他发咒起誓的否认啊，这个太厉害啊。那么如果他再回来，你还要愿意接受他吗？你干嘛哪里呢？如果度量大的人说算了好了，从此我不跟你来往了啊。那么你这个我就原谅你吧。但是不是的啊，主不仅接受他，主还重用他。对，弟兄姊妹，这是主在彼得身上做给你我看的，你知道吧？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失败啊？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怎么，我侍奉主这么多年，我承认失败太多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常常有时候过去很多日子啊，有时候伏在主面前流泪啊，感恩呢、啊。为什么？我说主，我这么败坏了，按理讲说呢？你就把我摆在一边了算了，对不对啊？但你还用我啊。哇，所以每次被主用我，这个里面真是满了感恩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也告诉我们，你虽然失败了，不要灰心啊，不要放弃，彼得可以，你也可以，对吧？所以这就是主在彼得身上所做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何等大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并且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啊！所以弟兄姊妹，彼得是神给我们一个榜样，是基督之外的另外一个榜样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今天经过这么重大的失败过之后呢，神还可以重用他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失望啊，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绝望啊！今天呢，有很多的环境呢，事物造成我们很多的软弱啊，但是不要绝望啊，那么愿意把自己交在主手里。所以呢，我想弟兄姊妹，你要先把这个意念建立起来，然后你再回头看 使徒行传第五章呢就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晓得这一开头呢它就发生了一个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凡物公用，对不对？所有的人呢都把自己的家产都变卖了，那么拿到聚会地方大家一同的来生活啊，一同来生活。那么所以这里呢有一对夫妻啊，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两个人呢也是有点田产，又看着大家都做了嘛，对不对啊？那么他们也做，做呢做亏做，但是呢舍不得啊，觉得这个奉献太多了，都给出去了太多了，所以舍不得啊，结果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啊？哎，你既然奉献嘛，你奉献了，结果他两个又撒了谎。哎，我们很多读经讲说呢，他这个撒的谎好像也不是很严重嘛，对不对？有许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撒的谎比他更严重，对不对？但他们招来的审判很厉害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实在来讲啊，今天呢，如果我们基督徒开眼睛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有什么不是主给我们的呢？对不对？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拥有的呢？没有的。到你死了你根本带不走。我已经碰见过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生前是万贯家财，对不对？一死了不就走了吗？跟那个弟兄姊妹没有钱那个一样，死了也没也就走了，一毛钱也带不走，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人的愚昧呀，我们这个舍不得啊，抓住这个抓住那个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很丰富，我们给主呢很小气，很吝啬，对不对？抓了个紧紧的，一点都不肯松手，其实很愚昧，你知道吧？其实很愚昧。我就碰见有一对弟兄姊妹啊，我可以跟我记得他们讲的见证的，在香港碰到的。他们呢，这个那个时候倪弟兄在中国啊，带领弟兄姊妹们呢，有一阵子也是凡物公用了嘛，大家都把钱财什么都卖掉了。那么拿到会所聚会里面，那这个姊妹呢好像在广州哎，广东什么地方，她有800亩地啊，哇，那个时候大家奉献是把全部都卖掉了来奉献的，她就舍不得啊，哎呦，她想这个800亩，所以呢别人都奉献，结果她没有奉献。那后来呢，好了，中国大陆这个政权转变了是吧，她那个整个地也没有了啊，被那个政权拿走了。所以他跑到香港说，碰见年长君哭啊，哭得不得了啊，懊悔得不得了啊。他说早知道如此，当初我把这800亩地卖掉，为了主的福音工作上还能够贡献一些，对不对？现在一毛钱也没有了，跑到香港懊悔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啊，今天时代来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都主给的，所以主要就给主啊，应该没有任何的犹豫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亚拿尼亚撒菲拉犯了错误了，我们看起来这好像不是很大的错误，对不对？他不是没有奉献，他奉献了一部分，呵呵，然后呢保留了一部分。那么坏就坏在哪里呢？彼得来问他的时候，这是全部吗？他说就是全部，这个就坏了，这变成撒谎了。哎呦，那个时候你看见彼得的灵里面光景的明亮啊啊啊！弟兄姊妹们，在一个正常的情况里面说，基督徒的灵如果达到高峰情况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后来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时就讲到，对不对？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属灵人看错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属灵人呐、啊。就你如果活在灵里面的话，你灵里面的光景明亮之后呢，不需要人讲你就知道的。所以你看彼得就是这样了，对不对？他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对不对啊？你这个钱是你自己的嘛，你不愿意全部奉献也没关系，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撒谎，让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哎呀，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好了，过了3个小时，妻子来了，彼得又问他， 结果她回答跟她丈夫一样啊，结果两个人都倒闭啊，遭受审判，两个倒闭，被年轻人抬出去埋了啊。这个故事呢，弟兄姊妹们，我年轻时候也读这故事啊，哎呦，我很害怕，我说太严太厉害了吧？怎么一点点的小罪啊，那么怎么会这个审判怎么这么厉害呢？但是弟兄姊妹们，等我年日越久越读主的话，这就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大罪在神的眼中看是罪，小罪在神眼中也看是罪。我们弟兄姊妹必须要有警惕，因为我们在做人呢，我跟你讲，我们已经是很糟糕堕落的人，所以很多连基督徒有时候也讲，哎呀，撒个小谎也不要紧吧，啊，只要不伤害别人，撒个小谎有什么关系？骗别人，哇，你这个以为撒个小谎没关系，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小谎言就是罪呀，所以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的话呢，最小的罪都不能带去的，对不对？如果带一点点的罪进永世，这个永世就给你破坏掉了，你知道吧？这多严重啊！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主死得那么惨呢？付的代价那么大呢？对不对？是在我们身上大罪小罪他都能要主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要有敬畏的心啊。今天主怜悯我们了，实在来讲，我们很多人犯的错误可能比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大得多，对不对？那么好像主也没有叫这么严厉的审判临到我们，但是请我们记得圣经的话啊。圣经的话说什么呢？有的罪是立刻就到眼前就审判了，有的罪是怎么样跟着来的，不是不审判，将来到最后审判台结束，人就要审判的啊！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哎呦犯了罪好像没有事啊，我们就无所谓了。不，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好的消息，就是什么呢？就主的血可以洁净的啊！希伯来书里面的那个这个话实在是恩言呢。主说只要你们认了罪，神说我就不再纪念。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对不对？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就必要赦免我们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恩典的空间，就是什么？你任何的错误你都要向主认的啊，一点点的罪都要向主认，撒个谎要认。我有一阵子在主面前说讲道啊，在讲台上讲的不准确啊，哎呀，这个夸张了是吧？比方昨天晚上这个福音聚会啊，这个来了二三十个，昨天不少人来了五六十个，这么一讲完就懊恼了，就懊悔了。这人讲的不准确，你要夸张，对不对？哦，弟兄姊妹们，夸张是不可以的。嗯，我认识一个老姊妹，她的情况就是很好。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很多年没见到，见到她高兴的不得了，对吧？这老姊妹，谢谢你常常为我祷告。如果人家对你这样讲，你怎么讲了？你说哎呀哪里哪里，其实你没有祷告，对不对？你心里面会这样，对不对？那个老姊妹很直的，她对不起，我从来没为你祷告过，很真实。是啊，你为什么要去得这个荣耀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就是这样，这有因为有敬畏主的心啊，啊，不要在人身上去占一点点的便宜，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犯这些事情，那么影响这么厉害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仇敌的厉害的工作啊！所以我过去也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啊，这个记那摩西写利未记书告诉我们，他说形容那些不洁净的动物中间呢，有一种动物叫什么爬虫，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 最可怕的，有的是什么老虎来了、狮子来了，这明显的错，对不对？我们可以抵挡狼来了，对不对？哎，他有的是爬从那个从那个缝里面慢慢爬进来的那个东西可怕，所以在我们生命中间呢，毁坏我们的最厉害就是这些东西，他怎么一点点一点点的爬进来？所以你知道现在呢，耶路撒冷在地上是第一个教会，对不对啊？刚刚的光景显出这么荣耀的情况的时候呢，哎，现在啊，这个仇敌啊，就借着这个人呢的说谎言呢，就把这个罪啊都爬进来了。感谢主啊，彼得里面有非常明亮审判的灵，本来就是啊，就是什么教会啊，应该有这种的审判啊，有这种的审判呢，才能保持教会的纯洁啊。这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呢，我们最觉得遗憾就是什么，他失去了内里审判的能力，包容罪恶啊。哇，你看今天基督教里各式各样的罪恶都包容进来了啊，我都不需要去举例，弟兄姊妹都可以知道。哎呀，大罪小罪，什么样的乱七八糟淫乱的，什么贪钱的，这在通通在教会抢名抢利的啊，对付人的，这个弟兄姊妹们太可怕。教会如果失去了内里审判的力量的时候呢，教会的光景定规是软弱的。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啊，你看见彼得所代表是那内里审判的力量很强啊，所以他清除所有的罪恶啊。我们知道不要小看这个小罪了，对不对？主耶稣对这个就是很就是里面的感觉是很敏锐的啊。因为大家读这个马太福音16章啊，记得这个这个主对这个门徒们说啊，过几天我就上耶路撒冷，三日后要被杀害，对不对？三日后复活啊，要被杀害要复活。哇，彼得刚刚被主称赞了，说西门八月哪里是有福的，对不对？哇，他高兴的不得了了，这个觉得他一听这个又来了，机会来了，马上拉住了主啊，这是万不可以临到你身上，好不好啊？如果是你呢，是我呢？哎呦，我们说彼得你太好了，你不仅是西门八月拿了，对不对啊？你真的是太体谅我了。啊，这个这是主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主立刻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啊！啊，你是阻挡我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对罪恶的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一点点的错误都不可以啊。那圣经中有这些例子，你如果读用旧约例子也可以讲到那个这个情况，你读约书亚记第七章啊，啊，弟兄姊妹们，以色列去攻爱城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人叫亚干，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亚干呢，就是因为看见了后来前面打仗赢的时候一点好好的那个什么巴比伦的衣服啊，一点金银啊，他把它藏起来，结果就叫整个以色列人打败仗啊，对不对啊？打败仗后来呢，哦，这个约书亚就把全体人找过来，在那抽签啊，这么弄啊，哇，一个支派弄，一个个家族弄到最后把这个亚干找出来了，你花了很大的功夫啊，亚干做错他不赶快承认了，结果被人家找出来啊。约书亚呢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不对付掉，以色列人就不可能打赢这场仗。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容纳一点点的罪恶在里面的话呢，你就胜不过仇敌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教会呢不能失去这个什么呢，内里的审判的力量。那另外一面来讲，就是说什么呢，就像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这个就这个当初这个耶路撒冷呢教会这个体质很强健，那我们知道一个人身体健康的话呢，这疾病不能侵入入侵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呢 动不动就生病了，那就表示体质很弱，你知道吧？你不要看这个。所以有个姊妹讲我很好，啊，你不要看这个孙弟兄的样子，外强中干的。对对对，我说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一点疾病就把你击倒了，你知道吧？因为你体质上面不够强健，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人身体真正的健康的话呢，啊，这个细菌很难侵入。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出现的是一种病态，你知道吧？如果教会健康的话呢，罪是进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对不对？这不是靠哪一个几个人就行的，就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在主面前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第一段它里面讲到这个彼得的这个故事，这是教会荣耀的光景啊。啊，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叫全教会都惧怕，教会有了敬畏主的心呢。啊，今天我们看见，因为教会体质的软弱，神的儿女们对主人敬畏的心也没有，随便乱讲话，随便乱做事，对不对啊？没有敬畏主的心。哇，这两件事情一发生，叫大家。什么叫做惧怕呢？我们知道这个惧怕英文就是 fear， 就是害怕的意思啊。要怕，你怕人不怕神，这个是这个不对的啊。只有神是可畏的。弟兄姊妹们，教会应该有敬畏主的心啊。那么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哇，每个人看见彼得、约翰他们都害怕，不敢靠近他们呢。那百姓呢却尊重他们，结果呢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天真。哇，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真是兴旺啊，我们真是好几万人呢，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十五节以后更是不得了了啊，他们抬进来的所有的病人呢都得着医治。他说呢，甚至怎么样了，你就把它放在褥子上抬过来，甚至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影儿照着什么人身上，什么人就好了。哎呀，你看一个人侍奉主，一个人的光景能达到这么个荣耀的情形，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呢，我们看见有很多新神医的弟兄，我也看过好多这个神医聚会啊，大喊大叫，对不对？蹦啊跳，然后结果我也没真正看见谁医好了，真的，我参加过好多次这个神医大会，我真的没有看见那个什么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的啊。弟兄姊妹们，彼得多好啊，不用讲话，拿影子照照什么人的就好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样的能力啊，什么样的全能？因为这只有神能做，对不对？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能信这个吗？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今天好像看不见多少神迹啊？有很多时候主不太愿意借着人表，因为我们这个人光景不好啊。如果借着你行一个神迹，你明天是谁你都忘记了，对不对啊？你自己的名字你也忘记了。我们这些人呢，经不起神这个祝福的。但是我们知道，从前呢，在中国的乡下，叫印度的乡下，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呢？邪灵的工作厉害，就在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神迹就会显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彼得的光景啊，哎呀，那真是达到一个什么。所以我再和弟兄姊妹讲，这是耶路撒冷教他是代表的，神要的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你看个个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全能的无限的全能和荣耀，那么那些鬼啊通通被赶出去了啊。哇，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一段的光景啊，彼得的情况代表的情形呢，耶路撒冷教会是多么的荣耀啊。这个是正常的教会该有的情形。我今天我们 很羞愧啊，没有能够看见这个这样的情形。不过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有好几个这个复兴的年代啊，大复兴的年代啊，曾经显出过这样的光景。我最记得啊，我年轻时候认识一个侯老姊妹，她是经过山东大复兴出来的啊。我们知道1930年代时候，中国大山东曾经有大复兴啊，哇，那个复兴的那个能力真的是很大的啊。我也听过有一个弟兄啊，他讲啊，那是他跟他哥哥两个都是侍奉主的人，他们是在山东啊，到一个村庄里面去看望啊。然后他们两个人走在这个田埂子上的时候啊，正好那个田里面呢有五个农夫啊，在那里耕地啊耕地。他说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蔓延在整个山东省的。他们去的时候，走过那个埂子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走过去啊，走过他也没有打招呼。他说这五个人呢，忽然之间就停下来了，把锄头什么都放下来了。就看着他们两个人，忽然之间这五个人放声大哭啊，哇，就放声大哭啊，因为圣灵的工作很强烈啊。说弟兄姊妹们，这些是弟兄们的经历啊，是真实的东西，所以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那个老姊妹是山东大复兴里面出来，她非常的会讲圣经，我们年轻时候听她讲到很得帮助的，很喜欢啊，我跟他不是顶熟。结果有一次呢，有个年长的弟兄呢带我去看，那个年长弟兄跟他很熟的，就带我去看看这个姓侯的老姊妹。我进去之后，他一看见我啊，哎呀，他很喜欢年轻人，我那个时候年轻，他就拉着我的手，他讲了几句话，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啊。他说弟兄啊，他说我们亏欠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我们没有能把真的教会的光景给你们看见。所以那个时候呢，教会光景已经不好了，你知道吧？他们是经过山东大复兴过来的，知道教会在复兴的年代所显出来的那个荣耀啊。所以他拉着我的手很难过，我记得非常难过，他是不是客套话，是真心的，因为这个老姊妹非常爱主的。所以那天呢，我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印象很深刻啊，心里想他讲的那个真的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弟兄姊妹们，那么等到后来我读使徒行传，看见大人的教会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
我要记得吃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那里所有的病都得医治，所有的鬼都赶出去。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啊，他说呢，如果主能医治人，他就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医病的事情是国度与国度之间的一个征战，神的国里面是没有生病的，人的国里面是到处都有生病的啊。如果神的国来的话呢，病只有退去的，对不对？所以弟兄们就告诉我们说呢，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病人来，我们祷告的也没办法完全医治呢？他说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呢，因为今天是国度不完全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缺少这个能力了啊。那么在局部的情况里面，有时候主还听我们祷告，你运用信心，的确主也医治啊。所以呢，教会是神的国。按理讲呢，人进到教会里面来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疾病都应该得医治。像开头你看他们是这样的啊，所有的病人来都得医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凡病人带到跟前都得医治啊，那是教会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借着耶路撒冷的教会给我们看见一个正常教会该有的情况，这是我们的在主面前应当一个追求啊。那么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能追求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啊。有的教会的光景比较强，程度 属灵光景好，对不对？所以难处容易赶出去。有的聚会呢光景不好，难处大。那么所以呢，你看见这里啊，引起了大祭司啊和他一些同仁的那个嫉妒啊。哎呀，他们这嫉妒的不得了。他们在圣殿里面整天在那烧香杀牛宰羊，又点灯又摆陈设品，结果呢来个病人都医不好，对不对？那么这个彼得走过去，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都好了，看他不嫉妒，嫉妒的不得了了，对不对？结果他就把他们就结果把使徒抓起来了，收在监牢里面，收在外监啊。那个时候还好，不是收在外间，是看守所一样的这样的东西。结果呢，十九节说，但主的使者夜间呢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了。哇，就是你看见没有？这告诉我们，教会乃是受天管理的一个团体啊。所以你能把天的权柄带到地上来，地上没有一个权势能够限制。没有一个权势能够阻挡的，所以我们一旦相信弟兄姊妹们，教会比地上的列国都要高的很多啊！那今天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的光景不行的，这个掉在列国之下了。哎呀，我们整天的围着地上在那个政权的东西搞来搞去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我们是坐在天上的，我们天国的子民啊，地上的国怎么能跟我们比呢？啊，我们整天为着他们去搞那些东西，这是不值得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当初这个使徒们呢，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去申请什么呢，要求什么呢，对不对？主负一切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越发激励我们啊，我们在西雅图这小小的聚会啊，还有各地的聚会啊，就怎么样好好的聚，要把那个正常的光景聚出来，这是我们的心愿啊。我们能聚多少是一件事，要聚出这个光景来。当初耶路撒冷教会可以这样，我们也应该可以，也可以这样的啊。结果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啊，这个他们地上用政权想要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关不住的。所以这是使徒们当初荣耀的经历啊。啊，你看那个光景，那个权柄，现在我们知道权柄在谁手里啊，是在神手里，对吧？不是在人的手里的啊。所以呢，他们就跑到殿里面呢，那个使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生命的道传给百姓听。啊，所以呢，哎，天亮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到殿里面去教训人了。哦，大祭司啊，那个犹太教呢，真的是，把他们弄得真是没有办法啊。他们第二天呢，还想去圈里面提人，人不见了，人就走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也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人的堕落啊，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哈，今天一直到今天，神叫以色列复国了，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中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神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悲剧啊，悲剧啊！他们其中只有百分之很少数的人是所谓的近前的犹太教，大部分人都不信神的，根本不信神的啊。所以有人讲1948年呢，这以色列的复国呢是一个政治上的复国，不是属灵上的，因为他们并不悔改，并没有真正转向主，所以以色列人的命运很悲惨的啊，到最后是需要什么，是需要主来拯救他们的。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啊，我想我们不去多讲。本来他们也是在天的管理底下的，但是呢，现在 这个荣耀归到教会身上。但是呢，2000年教会历史呢，我们看见逐渐的慢慢的这个荣耀又失去了啊。那今天我们一个信心，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天的权柄所管理的一般人啊，所以这些宗教人物啊是非常的可怜的，他们在这里去看不见人呢，哎呀，他们心里面犯难啊。那有一个人跑来说：“你们抓要抓这些人，在店里面正在教训人呢。”那么，所以他们就跑到那里去，把这个使徒们把他找来了。他们很恨的，犹太人最会拿石头打人了，对不对？旧约时代就是，你对谁不高兴，拿石头就把他打死了。你知道吗？这个犹太地的这个石头啊，为什么那个很容易打死人，重的不得了啊！因为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哎呦，我才发现事情呢，那地上捡块石头像铁块一样的，难怪3-2块石头就打死人的，很重啊！我那时候本来想带一块回来的，哎，结果后来忘记了，那个石头拿起来像铁块呀，你看看，啊。所以他们那里，就这个古时候就这个律法上的规定，有的人要用石头打死，对不对？呀，那么最近呢，我在看他们这个在以色列地也是有很多这些巴勒斯坦的小孩拿那个石头啊砸这个美国砸这个以色列人的汽车啊，哇，这个砸的都是洞，因为那个石头很重啊，石头非常重，像铁块一样的。他们很想拿石头打，但是呢又怕百姓，所以你知道啊，这一般宗教人物啊，他们是非常的可怜的啊。哎，结果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以奉这名教训人吗？你把这个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因为彼得他们一直讲耶稣就是你们杀的，呵呵，对吧？这个时候你看见哈，彼得和众使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不是光是彼得一个人的故事，众使徒都在那里。他们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哎呀，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个时候里面多么的清楚啊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在教会的里面呢，都逐渐逐渐的模糊了。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最大的悲剧就是什么呢？顺从人不顺从神。哇，我们怕人呢不怕神啊，人讲的话哎呦我们是害怕，主讲的话呢无所谓。弟兄姊妹们，教会正常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啊，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他就再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主已经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并且用右手高举他，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听得进去吗？只有那些百姓们听进去了，这些宗教人物是完全听不进去。他们你看这个时候哈，他们把教会该有的地位公用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们，这里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不仅是口头的见证，他们从生活中见证，从侍奉中见证，把主的荣耀彰显出来了。那么他这里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的话啊，神赐圣灵给他的儿子的妹见谅的，有什么？他的儿子绝对的顺服啊。所以今天你需要能够经历圣灵的工作嘛，你要顺服，你顺服的越多啊，神的能力从你身上就显出来的越多，你顺服的越多，神的手在我们工作中，在我们生活中的管理就越多啊。 所以基督徒呢，到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活就是顺服恩膏的教训，你天天顺服恩膏的教训就可以了，你看见主怎么为你行事啊，我们想办法找人，这个人帮助那个人帮助都弄不好，对不对啊？你顺服主啊，所以这里这是一句非常宝贵，他们讲了两句非常宝贵的话啊，一个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个我们要记得。第二句话就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也跟我们一起做见证啊，所以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啊，你越多的顺服，圣灵的膏油就越丰富啊，这个是真的啊。我想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在这个再多解释这个。结果呢，他们听见这些话，会听吗？越听怎么越恼怒啊，就想杀他们。所以你知道，宗教这个东西啊，是与神反对的啊。所以很多东西啊，对宗教人物你是讲不进去的。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呢，使徒们他们经历了当时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反对啊，但是也挡不住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教会在正常的光景中的时候，它是完全属于神的啊，神能够借着人在地上掌权，借着人把荣耀带到地上，借着人显出神的全能。所以呢，使徒行传第五章啊，其实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高峰啊，最高的一个境界的一个表现啊。感谢主啊，所以耶路撒冷前五章说明了给我们看见在神眼中一个完全的教会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里呢，插进来一段话呢，来了一个犹太教的教法师，叫做加马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加马列就是保罗的师父了啊。那么他曾经创个学校，保罗在他的学校里面读书的。那么他在这里啊，却讲了几件这个合理的话啊，哎。他讲的合理的话啊，那我觉得这些合理的话呢，对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他就对这个以色列人说呢，这些人你们小心的处理啊，他倒是有个敬畏神的心啊，这个人大概是一个蛮公义的人。他就举了两个例子，对不对？从前有个人叫丢大啊，起来要造反，带着有400人，结果呢他被杀之后，他的人也散了。那此后报名上策，又有一个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结果他也灭亡就失散。他在举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说呢，如果这些人不是出于神的，你就任凭他吧，到最后他自然就败坏。所以他这里有几句话说得很好啊，若是出于人的必要败坏啊。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侍奉上也应当是有这个信心啊，你人要做你尽量做吧，你如果是你做的那个一定败坏，若是出于神的就不能败坏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搞不清楚，对不对啊？到底这个出于神，你让时间来这个证明。我常常讲，时间就神的仆人呐、啊。有很多东西啊，你不要一眼看上去是这个样，你就以为是这个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时间会把它显明出来的，你要点忍耐等候。的确，我这几十年侍奉主啊。主也让我学这个功课，过去大家有很多争论什么东西，没关系，争论你觉得你对，我们让时间来印证，对不对？时间过来了就知道谁对了啊。所以呢，这个教法师加马列呢，哎，他讲了几句 很公平、公道、公道的话啊。他说呢，如果你们这样攻击他们，如果他们真出于神的，你们搞不好你就等于攻击神了，对不对啊？这个人讲话因为是有分量的，人家敬重他，所以工会的人就听从了他的话，就把他们呢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主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再一次啊，他们经过这个难处之后呢，回来之后心里面充满欢喜快乐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了一个句话哈，是教会历史上很多神的儿女们后来所应用的话啊，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哦，过去好多弟兄姊妹们经历艰难之后呢，这句话带来很大的安慰啊，带来很大的鼓舞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为着主的缘故遭受这些艰难，不要难过啊，因为什么？我们本来不配的，对不对？你为主的名受苦，你看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呢，你还配得上，对不对？哇，使徒们那个时候他们呢真是认识主认识神了啊，所以教会的光景呢变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在头一个世纪啊，弟兄姊妹们，主在地上最大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弥赛亚啊！犹太人瞎眼了，弥赛亚来他们看不见，当然了，若不是圣灵的工作，使徒们也看不见，对不对？使徒们因着圣灵所的开启，不仅看见了，并且经历他所经历的，也表现他所表现的。哦，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啊，讲到当初耶路撒冷教会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景。所以这前五章圣经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把它思想一下看看，它是一个完整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一个正常的教会在神眼中该有的那个光景。那么这五章圣经就把它表明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有机会呢，感谢主，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来看啊，因为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希望主怜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认识主对教会的心意啊。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时间也到了啊，那么我们再一点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地上做一点恢复的工作，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心中实在是渴慕。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亏欠和软弱，我们好像没有能把你当有当要的光景彰显出来。今天你重新一次借着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里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主啊，愿这些光能够影响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荣耀的追求。我们希望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重新在地上被恢复起来，能够被显明出来。主啊，我们把这点心愿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这里做工。主啊，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迫近，愿你在这里预备合适的百姓，我们真是渴望我们能有好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主啊，我们是欢然的来见你，给我们求你以你的话做工在我们中间。主，不叫这些话轻易的就过去了，愿圣灵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实际，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